神所设立的理想抚育过程，是透过父母与小孩之间积极亲密的关系，让小孩子从父母两方都能得到积极的灌输与影响。在童年和青春时期，性格的健全发展需要男女两性权威形象的相互影响。在大多由单方面承担养育责任的动物世界，则无此需要。但是因着人类的堕落，罪进入了世界，神的理想被破坏了。因为罪，任何父母都无法向他们的孩子真确地彰显神的特性和属性。如果你今天开始明白你父母亲的失败根源，并为此祷告说，神啊，我为我的父母感谢你，虽然不明白我的童年的全部，但我相信你会让他互相效力且有益处。那么你已经开始扭转那些在你生命中曾被扭曲的东西，你已经开始建立正确的自我。今天的真我大看台，路曼组合将与你分享亲子关系在建立和形成自我形象中的重要意义。
真我大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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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意思。
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
真我大看台，真有意思。
真我大看台，
真有意思。哦哦哦哦，
真我大看台，让你活出真我，活出精彩。我是路曼组合的天路，大家好。
我是路曼组合的唐曼，欢迎来到真我大看台。那我们在上一期所谈论的上帝的计划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们就分享了神通过一个人在参与被抚养和抚养他人的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建立和塑造一个人的自我形象。那我们就发现呢，在一个人的成长岁月里面，无论是父母、身边的玩伴，还是同学、朋友、老师，都可能会带给自己很重要的影响。
嗯，
不过呢，即使我们在成长的岁月里面已经形成了非常薄弱的自我形象，我们依然是有机会可以重新建立的。
没错，在今天的真我大看台里边，我们将透过亲子关系这个话题，深入来探讨神在设计一个人成长的过程里究竟有怎样的心意。
嗯，究竟上帝对我们这个设计的过程，对我们的成长有怎样的心意呢？那其实基督徒都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父母同样也是神所设立的，并且父母是作为神的代言人来承担养育儿童的责任。因为圣经上说，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
神所设立的理想抚育过程是透过父母与小孩之间积极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让小孩子啊，从父母双方都能够得到积极的灌输和影响。在童年和青春时期，性格的健全发展需要男女两性权威形象的相互影响，这是神为小孩所设计的。但是在动物的世界中就没有这个需要。
嗯，是的，
动物呢大多是由母亲或者是父亲单独承担这个养育的责任。
是的，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动物世界的话，就会知道很多的动物它们都是由一方来承担养育责任的，但是人就不同了。
是
因为其他受造物呢不是像人类拥有性格的特征，除了繁衍后代呢，父母也向孩子显明神的特性。所以在夫妻一体的关系里面，父母就向孩子传达出并且也彰显出神的属性，透过这层关系，小孩子便具备了所有成为健康的人所必备的条件，并且将他们的生命交托给神，他们的天父。当然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人到底明不明白呢？
嗯， 是，很多父母啊都不明白创造主的心意，认为孩子呢是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任意打骂虐待孩子，甚至丢弃孩子，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又随意的控制孩子。即使是基督徒的父母，有些为了眼前立竿见影的效果，也牺牲了培养小孩拥有基督徒性格的这个长远的目标。他们教育孩子要安静听话，严格的限制孩子，让他不敢踏出界限一步，好让别人看出他们的孩子是多么的顺服。但是呢，这并非正常的抚育方式。
因为人们总是出于自己的想法再去做一些事情，甚至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
是。
家不缺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充满喜乐，拥有平安，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那其实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养育小孩，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任何的孩子呢，他都能够在受压制的方式下暂时的达到父母的期望。可是抚育的成功与否，并不是在小孩6岁或16岁的时候就能断定的，而是到了36岁时才可能断定。所以父母多年的成果，只有等到孩子长大以后才看得出来。
神所计划的人类性格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甚至选择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由一位女子，也就是玛利亚所生。主耶稣也像其他小孩一样，经过了婴孩童年的历程。对耶稣来说，抚育过程并没有省略，反而使他长大成人。虽然圣经在如何抚育方面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详细的教导，但是在神的计划中，我们却能够看出抚育过程的三个重要因素。
对，这三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榜样。因为父母本身就成了小孩子的榜样。可是问题就是，这些父母他们会是哪一种榜样呢？小孩子常常会观察模仿父母的言行举止，他们学会父母所想的，感觉到父母所感受的，也挑选父母所挑选的，并且表现出类似父母的行为。
叫做有模学样。
对。
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教导。父母教导他们小孩生活的行为与原则，从绑鞋带到对人的认识，甚至对宇宙上帝的概念都包括在内。教导不只包括口头上的指示，必要的时候也以管教来实施。
是，那其实我们看到当今的很多的教育模式里面，要么孩子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管教孩子，管教的非常的严厉，要么呢就是完全的放纵式的不管教，其实这都是不正确的。那我们看第三个因素是亲子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父母爱他们的孩子，并且以温和关心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这个就叫亲子关系。
对，那其实呢，我们所讲的这三个榜样、教导还有 亲子关系三个因素在抚育的过程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以亲子关系是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温暖、爱和亲密的情感关系，那其余的两个因素就在小孩子的生命当中也会失去效果。
嗯，但是因着人类的堕落，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而且呢，神的理想被破坏了。因为罪，任何父母都无法向他们的孩子真确地彰显神的特性和属性，父母将神的形象给扭曲了，孩子就在错误的关系中长大。当孩子自己的罪性碰上那些扭曲的形象，结果就是成为了不健全有罪的人，他们也培养出不健全并且有罪的性格的下一代了。
嗯，这就是一代传一代。
嗯，
那抚育的过程也已经不再是按照神的意思了，所以呢，小孩子也不可能得到灵力的需要。由于父母的罪，他们拒绝认识神，或者是对神有错误的认识，那一代接一代的这样子延续下来，现代的社会就是这种循环进行下的产物。
嗯，当罪进入世界，加上父母无法满足神所赐给孩子先天的需要时，孩子便开始转向这个世界来求取满足。父母没有给予健全的爱，小孩渐渐在长大的过程中就在罪中寻求爱，神的心意被人的罪给扭曲了。
是被人的罪性扭曲了。
嗯，
那今日的父母其实如果能够去履行神原来的这些计划，也能够培养出具有健全性格的孩子，并且能够将他们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天父。圣经里面呢，就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正具有健全人格的人，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个性不涉及罪，他也未曾犯过罪，因此在他里面就有一副真正健全人格的完美图画。
嗯，新约将耶稣基督列为我们基督徒成长的榜样，圣经的作者一次又一次地提及他就是我们预定要效法的那一位，每个接受基督的人最终都要变得像他。
嗯，
在新约经文里，保罗曾经在三处的地方就阐明了像基督的意思。第一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第二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论到教会领导者应有灵性的特征，就是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那第三处经文是在提多书第一章，有这样的教导：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为长老。监督是神的管家，必须要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
嗯，三处经文的后两处是非常相似的一些描述。
嗯，
那其实这三处经文呢，就详细描绘了一个真正像基督的人的蓝图。这样的人呢，他能够彰显出圣灵的果子，并且显出长者的性格和气质。而这三处经文在今天也同样可以作为真正健全性格的最好蓝图。
没错。
跟随着你，当我哭，当我难过的
生活的精彩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爱关怀新磁场，和你一起活出精彩，活得有意义。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最好的朋友。
大多数的基督徒以更像基督为他们长远的目标，然而某些基督徒将自己与宇宙最高的榜样基督相比较之后啊，就加增了自我评估上的负担。
嗯，
为什么呢？
觉得压力好大。
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无法达到他的标准，而想要放弃希望。他们把焦点呢只放在目标上，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上。
对，其实目标是让我们努力的方向。
嗯，
我们关键呢是要注重在这个目标的达成里面的过程。
是，
所以呢，基督徒必须以平衡的方式来看待自己。一方面呢，要前瞻我们所期望成为的样子是基督，这会使我们保持对神的谦卑，并且灵敏与神的带领。还有一方面呢，就要回顾起初接受基督使我们蒙受的恩典和带给我们希望时的自己。这种平衡呢，就可以让基督徒在对自己的看法上始终能够保持清醒。
嗯，著名的神学家麦道卫小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羡慕邻家小伙伴的家。
嗯，
因为麦道卫他的父亲啊是一个出了名的酒鬼，家庭呢终日笼罩在苦难和阴影的气氛里边。他从不记得自己的父亲曾经拥抱过他，也从未见过父亲拥抱过母亲。所以麦道卫就常常的问神，为什么没有给自己像邻家小伙伴那样彼此相爱的父母呢？直到他成年以后，提起过去都是一件令他心痛的事。但当他明白神也拣选了他的父母，他才开始看到神也看重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性格特征。他明白神要借着他的父母来塑造他，并且成就今日的他。
嗯，能够明白这一点相当的重要。
是，
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无论我们是否经历过痛苦的童年，还是经历过孤独落寞的少年，或是遭遇过惨痛的打击，甚至是失败的婚姻，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看顾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历程。在那些各种各样的愁苦的境况当中，他安慰我们，然后借着我们曾经受过的伤害和痛苦来去安慰别人。
嗯，我们要始终的记得神看顾我们。如果你今天开始明白你父母亲的失败根源，并且为此祷告说，神啊，我为我的父母感谢你，虽然不明白我童年的全部，但我相信你会让他互相效力并且有益处，那么你已经开始扭转那些在你生命中曾经被扭曲的东西，你已经开始建立正确的自我了。
嗯，我们特别的希望你能够从接受神开始重新建立真正的健康的自我。
嗯，
好，今天的真我大看台我们也留给你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我是否为曾经伤害过我的人而感恩。
是啊，你是否为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而感恩呢？欢迎朋友和我们来分享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写爱心。